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霸道的幼儿学会了分享守规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8日。我是一名幼儿教师，修炼大法后，师尊的法理开启了我的智慧，化解了我工作中的难题，让我的工作变得简单轻松，心情变得平静祥和。和幼儿们待在一起，他们的纯真善良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现在的孩子都是家长的掌上明珠，家中骄子，个个都很有个性，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能想到别人。因此，幼儿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经常会发生矛盾、纠纷。一不小心，幼儿的打闹时有发生，尤其是在小班。由于在现在的中国，很多家长也怕自己的孩子吃亏，在对待幼儿的教育上也出现很多的问题，让幼儿的教育成为一个比较难的话题。我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师父教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我想到自己应该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中展现大法的美好。一，霸道的鹏鹏变了。鹏鹏小朋友刚来小班的时候，常与小朋友发生矛盾，经常打小朋友，只要不符合他的要求，他会用他的小手表达他的不满，打人或是抢东西。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要他不喜欢，会直接走到电视机前，将老师的课程关机。他还经常哭闹，每次都会伸出他的食指指指点点，边哭边说。他这种性格让班级的老师很是头痛，和他讲理几乎讲不清。开始的时候，我对他也有些厌烦，心想他的家教存在很大的问题，小孩的娇惯性格完全是家长的纵容结果，对他家长每天的喋喋不休也产生了怨。我努力去改变他，耐心和他讲道理，发现无济于事，他依旧那样。通过学法，我发现鹏鹏的状态与我的心态有关，我应该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用善心对待他和他的家长，应该站在家长和幼儿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站在自我的角度去看待鹏鹏。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还带有强烈的党文化因素，虽然很多的时候会与幼儿讲道理，但是有的时候会用党文化的一套对待幼儿，会用强制的方法对待幼儿。从修炼的角度，这怎么能行呢？他的表现不正是我自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吗？这不是我自己需要提高的吗？通过向内找，我改变了对鹏鹏的看法，发现了他的身上也有很多的闪光点。我心平气和地与他沟通，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遇到矛盾应该考虑别人的感受，学会忍让，学会善心对待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一个好人。通过对他的鼓励，积极引导，他的性格变得活泼开朗，学会了与小朋友相处的技巧。以前， 他玩任何游戏都是独来独往，没有朋友。现在在玩游戏时，他找到了朋友，并学会了与朋友合作跟分享。在吃点心时，他学会了等待。在洗手时，他学会了排队。以前，他从家里带的食物从不与人分享，现在他还学会了分享。现在的他变了，变得有礼貌，变得守规矩，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忍让。他的进步让人高兴。二，大法的法理化解了家长的纠纷。我经常利用节假日或是放学之后，给家长反馈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及时了解家长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家长需要老师配合的地方。针对每个不同的幼儿，我都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让每一个不同性格的幼儿在他们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有不同层次的提高。对于家长的情况，我也是比较了解，因此家长对于我们的工作很支持，都认为我们班的老师工作很负责任，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一天早上，班主任将小朋友的晨间锻炼的视频发到了家长群，由于疏忽，两个小朋友轻轻打闹的情节被家长发现，结果两个家长在手机群里就互相争执起来，互不相让。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受到了欺负，心里都不服气。最后，他们打算在放学的时间，在学校的门口好好的斗一斗。当时说话的语气很强势，针锋相对，气氛很紧张。班主任在中间劝说，可是也无济于事。他们都在火头上，没有一点退让的意思。如果不及时制止，可能在放学的时候真会闹出个事来。班主任很着急，我对班主任说，我来劝一劝吧。我给家长 A 打电话，首先诚恳地表示老师工作中的不足，向家长诚心道歉，站在家长的角度理解他的心情，同时和家长沟通幼儿平时在园的长处及幼儿的闪光点，谈了我对幼儿的一些教育的理念，针对幼儿的特点，老师平时是怎样培养幼儿的良好习惯，以及幼儿平时还存在问题，今后在生活中怎样做到家园共育，让幼儿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由于我是抱着平和的心态对待家长，没有指责，没有抱怨，给他有理有据的分析。同时我又给家长 B 打电话，希望他能够忍让一下，不要在电话里争对错，承认是老师的工作失误，造成家长的误会，希望家长谅解。最后家长不再针对此事耿耿于怀，化解了一场风波。如果没有修炼，遇到这种棘手的事，我肯定也会心烦意乱。还好我修炼大法，师父的法教会了我如何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师父的话帮我化解了工作中的矛盾。以上是修炼中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多岁的人了，他咋就不老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2日。同修老毕今年82岁， 我76岁，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很多。人家都说我显得年轻，不像个76岁的人，那老毕就更不像82岁的老人了，真的是显得很年轻。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车动作敏捷，平时走路轻盈灵活，比我强多了。老毕是1995年开始练法轮功的，练功前他患有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练法轮功后全好了。2000年他住在北京儿子家，当他出去跟人打招呼时，人家都说他年轻，他就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练得年轻了。没想到只因一句大实话，就被什么人举报到公安部门，警察就来把他抓走了。他的儿子给那个抓老人的部门的局长送了一台电视机，老人回家了。认识老毕是因有一年刚过完年没几天，我去公园参加为被关在监狱的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他也去了。见面后我们相互自我介绍了一下，发完正念后我问他，你看上去显得非常年轻，有什么秘诀吗？他说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从此我特别关注老毕是怎么做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的。第一件事是学好法，他每天都学一讲转法轮，背论语、红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他看了我家墙上贴的字画和沙发后面墙上贴的我用隶书写的论语。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落了两个字，都是中字。师父在论语中说，而又能实实在在反映到人类现实中来的现象，这个中字落下了。师父在论语中还说，在过去人类社会中也多次出现过半神半人的文化，这里的中字也落下了。我心里想，不能吧，我一个字一个字照着转法轮上写的，连标点符号都是用心抄的，贴在墙上好几个月了，我也看了好几个月了，没发现有掉字啊。我急忙去查转法轮中的论语，哎呀，真的是落了这两个中字。我赶紧用油笔添上，准备以后重新写。师父写的经文和经书，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错。可见老毕对论语背得多么准确，每个字都能浮现在他的眼前。我问他，你怎么记得这么准？他说，每天都看背好几遍，能记不住吗？天长日久，我怀疑自己的练功动作不准。我问老毕，双龙下海和菩萨伏莲你做做我看看。他开始给我做示范，我看到他做得很准确。第二件事，发正念。老毕说发正念很重要，四个整点一定要发，而且他每次最少发半小时，遇到磨难过关时随时发，必要时一定求师父帮助。每次学法小组集体发正念都能看到老毕的身影。第三件事，讲真相。老毕说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出去讲真相，遇到过路的人就说，告诉你一个避难的好方法，成念法轮大法好就能躲过灾难。大多数人不相信，转身就走，只有少数人愿意听。这时他就给愿意听的人讲三退保平安，劝对方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有一天老毕来了，要跟我学怎样上网到大学网站做三退。那天他劝退了三个人，我就让他在电脑上自己操作，这样记得住，告诉他怎样打开电脑，怎样上大学网站，点我要退党团队，以后按表格要求填就行了。第一次他在姓名处把人名打多了，人数也打多了，提交没成功，他又认真的重打。第二次在人数上他打的是三人，多打了个人字，要求只打阿拉伯数字三，提交又没成功，老毕又开始重打，那么认真，真让人佩服。第三次提交出现了三人的三退编码，终于成功了， 老毕说，这下会了，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在你身上学了好多。同修一天到晚都在法中修，能老吗？能不年轻吗？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相信大法好，丈夫走出一次次劫难，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4年1月16日。我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25年中，我丈夫看到了在我身上展现的大法神迹，尤其是2004年我在一次重大车祸中安然无恙，加之我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使他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因此，在他的一次次重病劫难中，也出现了奇迹。一，眼睛再也没有复发过病症。我丈夫今年65岁，1997年，他给一个人做劳务工时，灯泡意外爆炸，他的左眼受伤。当时他住了几天院，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回家了，一直用眼药水维持，有时眼睛红肿疼痛难忍时，他就去医院看看。2003年左右，丈夫去市医院，大夫说去大医院看吧，这个眼睛如果不做手术摘掉，那个好眼睛可能也保不住。因为我家经济条件有限，拿不起这笔医疗费用，他就默默地挺着。2003年腊月27，丈夫的眼睛炎症又重了，红肿疼痛难忍，因为还有两天就过年了，这个期间去医治也不方便，我就与他沟通，我用在大法中认识到的法理启悟他。我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学大法，你也知道，这是一部真法。大法书把病说得非常透彻，人的表面无论是什么样的病症表现，其实都是业力所致，即使把这个病看好了，还有其他的潜伏病兆。人的生老病死就是宇宙的规律，要想彻底解脱生老病死，就唯有修炼。你上眼药水就是个维持，这么多年眼睛也没好，你要想一想。后来丈夫想明白了，当晚就把眼药水全部扔掉了。因为丈夫相信大法，法轮大法就给予了他福报，至今已20多年了，他的眼睛再也没有复发过病症。二，我都好了还吃它干啥？2019年夏季的一天下午，丈夫感觉身体不舒服，像感冒的症状，他让我给他熬姜水喝。我给他熬了，他喝了也没起到缓解作用，他的症状逐渐加重，高烧一宿，四肢无力。我问他，去看医生吗？那时他在给一家物业公司打工，因为怕耽误工作而失业，就决定去诊所看医生。到了诊所，医生说是肠胃炎引起的高烧，给他吃了一小袋药，又拿了几天服用的药。回家后，丈夫躺在沙发上，我说，你跟我练功吧，他就支撑着起来与我一起练功。练到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我就听到水管子异常流水的声音，我有些狂哄地问，哪来的声音？我的话音刚落，就回过神来了，感觉是丈夫的肠胃在响。丈夫哽咽地说，是我的肠子响。然后他止不住地哭泣，感恩师父慈悲地为他净化身体。四套功法练完后，他立即感到身体轻松，病状消失。我说，拿的这些药你还吃吗？他说，我都好了还吃它干啥。三，突发重病症，三天走出劫难。2023年正月初九下午3点多钟，丈夫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接着就头晕，逐渐的身体也不太灵敏了，
他给二女儿打电话，可是手也不太听使唤了。电话打出去后，他让女儿给同修阿姨打电话找我，让我回家。二女儿也修炼大法，知道父亲突发病症了，她没有害怕。二女儿告诉她父亲，一定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只有大法才能救了你。那几套功法你能记得住的话，就练练功。丈夫只能靠在床边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最后叠扣小腹的动作坚持不了，就坐在床边完成的。练完功后，他感觉要呕吐，坚持挪动着去了卫生间，出现上吐下泻的状况。丈夫病发后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我回来了，这时他还在卫生间。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在卫生间门口站着，他说让我在他跟前看着点，怕倒了，他要回床上。我这才发现他的脸煞白，手也凉。我把他扶到床上后，他说我的头都是木的，没有知觉，右半个身子也不好使，舌头和脸好像都抽似的。我看他那种很难受的表情，就问他，你去医院吗？他坚决地说，我不去医院。我了解他，他平时内心一直相信大法师父，相信大法，有大病小病都不怕。平日他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他又觉得要呕吐，我就把椅子放在卫生间，他坐在椅子上一阵阵的呕吐。折腾一阵后，一到傍晚，他喝了一碗稀糊的食物，逐渐的病状有些稳定了。我把他扶到床上，我说，你决定不去医院，那你就认真听师父讲法吧。我把小音响打开，给他播放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次日早晨，丈夫自己能起来了，他一点点挪动到餐桌，用左手拿着勺子吃饭。第二天，他就尝试着用右手拿筷子。第三天，他就能挪动着收拾餐桌，洗碗拖地了。这期间，他每天上午下午练功，练第一二三四套功法，共练两遍，其他时间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说，现在我听法能听进去了，也愿意听。丈夫开始练功的时候，右侧靠着餐桌，后面放着椅子。第一天练第四套功法时，因为头晕迷糊不敢下蹲，第二天四套功法就能全部练下来了，第三天就能独立站着正常练功了。半个月左右，他走路灵敏了，二十来天后，他完全恢复了正常，没有一点后遗症的迹象。过后他说，大街上公园里那些坐轮椅的、竹棍的、胳膊腿不灵便的人，哪个完全康复了？我就是因为信师父，信大法，只有师父才能救我。这次之后，我丈夫真正的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四，家里人也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恩泽。在我修炼的二十多年中，我家里人也得到了法轮大法的恩泽。三年前，我大女婿身体突发血栓症状，他才三十多岁，去医院治疗期间，我给他 U 盘，里面有真相视频，我也不断地用大法的法理起悟他，他很相信，几天后出院了，而后他也没按大夫说的坚持用药，他知道那个药副作用很大，逐渐地完全康复了。去年单位身体年检，大女婿一切正常，按常人的观念是得过血栓症状的，就会留下后遗症影像。大女婿跟大夫说，我还得过血栓病呢，他怀疑大夫没有给他拍好片子。大夫说，你还得过血栓？你没有血栓的症状。这次体检后，大女婿更加相信大法了。大女婿的父亲被中共谎言毒害，大女婿平日有机会也开导他父亲，他说，到我岳母家，从来都看不到一粒药，那么多人坚持学法轮功，肯定有道理。现在他父亲也不抵触大法了，而且也痛骂江泽民这么多年没干出什么好事来。在实践中， 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真心的相信大法，大法师父就管我们。自从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丈夫大女儿都相继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大女婿说，以后我也练功。我们深知师尊为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及家人世人付出的是太多太多了，我们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